名医说案，
继续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16年4月5日，就在昨天，美国的路透社有一个报告呢，讲到啊，就是在美国呀，常用药现在价格飙涨，最高呢居然涨了超过2倍。那么这个路透社呢分析数据发现，美国大药厂最近在5年之内，常用药的价格啊是大幅的调涨，有的药呢涨到了2倍以上。那么美国10大常用药一共有大概44种，从2011年以来，药价调幅呢已经超过了100%。另外6种价格呢，则是上调了50%以上。那这些主要的药物呢，是针对治疗什么关节炎呐、高胆固醇呐、气喘呐等等最普遍疾病的这种药价，使得呢很多的消费者、雇主以及政府的医疗计划的成本增加了数10亿美元。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首先，我们就跟李医师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谈一谈这一条新闻。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你听到了啊，那这个消息挺引人瞩目的。
对，其实
上下最高的高达2倍、哦、
对，而且像它这个是写常用药，而且不叫新的药，甚至于高很多，像比如说治疗C型肝炎的药物啊，跟一些其他药物，那最近在美国国会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可是就是说，国会再怎么样去质询这些药厂的高层啊，因为这是自由经济嘛，所以其实除非你国家拿 tax money 拿税金来帮忙补贴，它可以让市价掉下来，可是并不能让药厂少赚啊。所以等于说，如果它补贴，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负责一部分，
每个摊到大家头上。
然后甚至于华尔街的朋友，他也跟我们讲说，昨天有华尔街有蛮多 MBA 的同学啊，他们说其实上到他们现在还在大力建议一般人去，就有钱的人去买进这些药厂的股票。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在几年之内是不可能让他们降价的。
为什么？
对，因为没有法条，你不能说已经在卖的药，你给我定一条法律说你现在不能1000块卖，你要50块卖，这是不合美国的自由经济的规则了。
到底它涨幅的药价这么涨，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新的裁员了。因为一个药以前从几百个 million 开始开发，到现在常常一个药到从它最早的投资到它真的能够赚到第一毛钱，可能要10个 billion。
嗯，这个大家都有所耳闻。
对，
嗯、
那所以说非常的辛苦，所以它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所以他们常常就是拿旧的药来重卖了，比如说旧的药本来是为了某种问题，那现在换一个病，哎，这个药好像也可以用，那这样你 FDA 通过就简单很多。那这个在这个已经做了10年左右，到后来是即使这样做也开始裁员不行的时候，就开始正涨价嘛。那你看刚才主持人在提的这几个药，其实也大家有没有看想到这些病啊？都是其实机制不好的，
哎，都是慢性病，也没有明显的这种
治疗方法。对，就是像关节炎，我们之前谈过，关节炎其实是不会治的，真的没有办法治好，所以你要一辈子吃药嘛。那哮喘也是啊，可是一辈子吃的药涨价才有意思嘛。
那是啊，
对啊，
用的
对他来讲是这才是长期。他像一般的药物，你吃了以后好了，那他其实赚不多，又会被国会找麻烦。那长期药物，他可以说这个要长期观察，有很多的成本的上的需求，所以他可以把它拉得很高。
嗯，
那我们反过来就是这个，实际上之前跟主持人聊的时候，其实上我们看到是蛮难过的，因为实际上这些病症在中医来讲其实并不难，我们在之前都提过，比如说关节炎，很多人是说这个不死的癌症嘛，因为你手会很痛，越来越严重啊，可是死不掉啊。那所以你可能50几岁，或是现在甚至于35岁、36岁就有人得到。
上次我们谈到那位歌星，摇滚歌星的时候，也曾经谈到，
对
啊，
讲到他用的药叫 Humira， 然后 Humira 大家，那 anyway， 我先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病其实在中医在临床上效果都不错，而且药很便宜，而且是可以断药的，不是说你要一辈子吃下去，
还没有太强的那种副作用。
对，然后也不是说真的很麻烦，那价钱来讲相对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啊，那保险不给付，要自己花钱炒药。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国家不能为了大众的健康而给付这些炒药呢？你说美国人对 对这些草药不熟悉，那好，那为什么华人的地方不能，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就说还是被药厂给控制住了，因为利益的关系。
报道当中也讲，就是定价权，药物的定价权，这个权利几乎就在药房的
对。那美国是自由经济的老大嘛 ，capitalism 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老大，所以很多平均下来，美国的药物是在我们邻国加拿大的四倍。
嗯，
好的，英国的四倍，就说反正你我可以尽量赚钱就尽量赚。可中医明明是可以治这些病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它？那我们另外就说，要再看一点说，那好，假设说反正健保给付嘛，然后那我就拼命吃这个关节药。可是如果大家去查一下，我们不要去查 FDA 的文件 ，FDA 文件非常的细啦，因为美国至少我不管说药厂多大的权力，都对国会多大的拉比的力量，它毕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它这个药的副作用，临床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 trial 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它都要报告出来。FDA 有很详细资料，一般人看很麻烦了，不用了，就去一般那种所谓的这个一般的商业的医学网站，比如说 WebMD 啊。drugs.com 吗？那就把那个 Humira 打进去，他就写 side effect。那刚才可以秀给主持人看，就是说他的 side effect 的例子啊。你看主持人，你如果看一下，他要多少？我们在秀给主持人看，在 iPhone 上秀。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把这个 side effect 拿出来。我从 iPhone 这样 scroll down， 要 scroll down 大概30秒，
一个屏幕都放不下呢。
大概少说有100种可能的 side effect， 那最严重的是包括恶性肿瘤。
嗯，
对，那
所以你去治一个慢性关节炎，吃了这个药啊，似乎呢对慢性关节炎的疼痛啊等等有所
缓解，会减少，会缓解。
可是你引起的其他的副作用
更多，对，而且你不能治本。
嗯，
所以就说你今天关节痛，结果变成像 Eagle 的那个主唱团合唱团主唱，他后来是整个，因为他其中一个很大的副作用是会严重的 infection 啊，就是感染。那他是大肠是肠胃道感染之后，什么药都治不好，就很痛苦的死掉。就说这个药物包括哮喘，然后其实哮喘是因为说啊这不能治，你就终身那个喷剂嘛，就是你如果缓的难过的时候，小孩子就是特别小孩子带一个喷雾剂在身上啊，一喘
的
时候一喷。
是传统中医很反对。
对，那实际上治标不治本，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中医可以去帮忙，又没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作为传统中医师，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不用中医呢？
那好处是说，其实现在也慢慢在改变了。就是之前我在跟主持人在聊，我4月底要回台湾去一个几个，等于说一个巡回的演讲啊，就是台湾政府跟一些大学演讲。那从4月底，4月24号去中国医药大学，台湾最古老的中医大学，原来最有权威的大学了。台湾原来没有所谓的国家支持公立的。中医大学就是私立的，这是第一家。
嗯，这次邀请您讲的系列主题是什么呢？
这次是他50周年校庆。
嗯，
那他请我去做 keynote， 所以就是作为主讲啊，那是蛮大的一个荣耀啦。就是说他校长是蛮有名的教授，叫李文华教授，他是原来是美国 UC Irvine 的一个癌症学的专家，是生物科技的专家，后来那在台湾当过台湾中央研究员，那院士啦，院士，然后他被请去帮他就治理这个学校，所以他对这个整个中西都很有，他对西医很熟，他对最近也对中医非常有兴趣，所以他辗转知道我的时候，他对我们的 case 非常的就是非常有兴趣，就请我去当他们 keynote。那讲的是中医如何治重症。
嗯，
那之后我要去台湾大学讲一些跟中医、跟高科技啊、跟这个在矽谷这些所谓的 big data 啊、这些 IoT 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各种物件去收集人资料，怎么去做一个 leverage， 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怎么去把中医介绍到世界，又对台湾的科技经济有帮助。之后又去工研院，那讲说中医跟所谓的这个现代科技、现代生化科技的一个结合。那当然这结合不是用原来方法，是用萃取药物，而是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中医可以治病，那为什么可以很便宜的去做。那之后又要到了那一个周快结束，又要再回到中国医药大学再去做2场演讲。这两场比较算是教学，就是他一场是为博士班、硕士班学生讲，另外一场是为了大学部啦。但是因为台湾比较少人讲这些重案，所以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教授跟这些所谓科技界大佬，已经私底下跟我讲说，他们都会来参加，就跟学生挤位置，对，就会 巡回一趟，也会跟几个政府机关跟一些新上任的立法委员去谈一谈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不光是从他们的角度，从您个人角度上，你也一直有这个愿望去弘扬中医。
所以就说台湾其实一直想发展生物科技啊，最近这个浩鼎被这个生物科技这个有些丑闻出来闹得很大嘛，就说到底是为什么把一个美国试了很多年的药物没有 work 的乳癌的一种治疗方法带回到台湾，然后之后做不出来，那又造成股票之前炒到不行。那实际上重点在于说，不管台湾在怎么发展，这西医的生物科技是比不过大厂的，因为它整个国家在这上面的 budget 是比不过美国任何一家大的西药厂的 budget 十分之一，而且技术上也不对，所以为什么反倒来知道我们最 unique 就是中医的知识啦？那据说怎么做，当然我们要讨论，但实际上是做得到的。
那么作为我们的听众来讲，我们看到啊，这种药价飞涨，也许我们自己的保险足够，不用去担忧。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保险费用也在不断的上涨。那反过来呢，作为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呵护的话，即使你的钱不去忧虑的话，可是呢，所说的这些涨价又贵的药物，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副作用，从我们的华人来讲，我们是有第二个选择的。那么您是否有思考过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那我们今天的首先的新闻，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呢已经发现了它一些常用的药物啊，已经是涨价100%，甚至是2倍以上。那么这种药物呢，不仅是它的价格昂贵，同时即使你用了这个药物之后，比如说对慢性关节炎啊，那可能呢它会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啊，你去查一查的话，大概那手机的屏幕得好几个屏，连医生看到都吓了一跳，哇，这么多的副作用。作为我们华人来讲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想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路和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自己的健康去考虑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病症到底你是选择那些昂贵的西药效果好呢，还是呢去选择中医的传统治疗呢？李医师，
对，其实像大家很多人因为可能是两个原因啦，因为对中医的中西医的知识都不足啦，像绝大部分人对中西的了解都是从报章杂志网上来，大部分都是基本上可能70%-80%都是错的，或是太简化的，所以他对这两个医学都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中医的好，也不知道西医的问题。另外就是说中医会给人家觉得不够酷嘛，现代感不足嘛，但是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第一个是靠国家的教育跟国家的推行，那这次也是我回台湾要去推展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够酷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高科技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一个东西转型，
所以酷一点。
就想说，以前做投资的时候，一个公司有价值，最重要它有没有 intrinsic value， 它有没有本身的价值。如果这个东西中医或是任何一种医学，它对人类有基本的价值，至于说怎么包装、怎么去临床使用，那是第二步。那中医的临床价值是非常高。那刚才在广告的时候，主持人跟我聊说，有没有什么案子可以讲一讲？这个
送出一个例子来，给我们大家
对，觉得西医的无奈啊，就是说今天来之前，有一个老太太，她是女儿很孝顺，在这边很多年，她妈妈从中国来嘛，啊，79岁80了，
什么病症呢？
她一来，她先不讲什么病症，
考年来了，
倒不是，她是拿出一堆西药
哦。
医生，我先跟你讲我的吃什么药，说他利用他的药来跟我解释哈、
啊。
第一个拿出来，我血压高的药吃了十几年，然后我心率不整，
第二种药，
然后我又有胃酸反应很难受，
第三种，
然后我又 depression，
第四种，好，
我又每天拉肚子，
第五种，
然后他我忘掉了，反正一堆，他总共有8-9个药，
哇哦，
每天这是西药开，说是同一个家庭医生开的。从中国到美国来
就要吃9种一把了，
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因为他总是中国来的嘛，华人嘛，他又拿出第二包
什么呢？
中国大陆买的中成药
哦，
心血管中药
啊，
高血压中药，这拿出来还
好像
double 好，那我再看，那然后呢还没有停
啊，
这是 Costco 买的健康品，
营养补充品，
我必须要说，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哦，因为我每次去看家庭医生，我拉肚子，他给我吃解释泻药啦。那我今天心悸，就给我吃调节心脏，就是实际上是心脏放电变慢的一个抑制剂，让他不要乱放电了。那中医觉得这是有问题的，然后血液稀释剂嘛，怕他中风嘛，所以血液稀释剂 warfarin based 的药，就是他每次跟家庭医生讲了一件事情，就多一个药。 那原来药并没有一直去掉啊，因为这得要吃终身的啊。
结果就一直在家，总没在家，互相之间难道没
有？我就刚想说，对，先不要讲影响，就刚想说，那你能不能停掉？说我不能停，我怕死啦。
啊，
老太太也是，因为她有 depression 嘛，因为她我解释为什么原因嘛，
哈。
那她不能停，我说那你不能停吃了干嘛？因为医生叫我吃啊。那我说那你吃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当然没好，不然我来找你干什么？
啊。
对，那问题是说，既然没有好，你又吃了多年，那你吃了就去干，吃了干什么呢？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大家被这个价值系统或这个医疗系统给卡住，连医生自己都是一个病治一个。后来今天因为遇到觉得这样子，想正好要来广播嘛，就想说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主题，我就耐下心来跟他好好讲，你知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他说不知道。他说他就是每个原因都好像是拉肚子归拉肚子啊，这心悸归这心悸。我跟他讲，在中医来讲，所有问题都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其实他肝原来有问题，
肝、
可能是太辛苦，可能不睡觉，可能在中国太劳累，肝出了问题之后，
情绪肯定有问题。
对，情绪有问题，睡不好嘛，然后 depression 这当然会有嘛。
对。
那肝血不足的时候会什么？不能补心血，中医讲了，
心脏会，
心脏开始出问题。你但这个不会马上出来，要很多年。对，
嗯、
那肝不足的时候，其实很多在华人身上会有高血压。
哦，
肝不好的时候，胆汁分泌就差嘛，
所以会有泻肚，
会泻肚子，会中脘会不舒服，就是胃酸反逆的现象，它都有。
嗯嗯、
然后它心阳不足，所以心阳要传热到小肠，
嗯，
那传不到小肠的热嘛，那小肠就不能去撑阻它，其他叫大肠啊、膀胱啊、前面的子宫啊，包括胃啊，都是要靠小肠的热嘛，
嗯，
那当然就每天拉肚子啊，
嗯，
所以从头到尾这些问题看起来很散，八九种西药来吃，在中医看来，这八九种根本是同一个问题啊，
就
是它慢慢延伸出来，但它现在先下手在以心脏为主了，因为它的心脏已经到了3到7下会停一下了啦，
哦，
所以它不但有所谓的结带脉，西医叫做房颤啊，那同时它有心律不整，它那个连续跳3下也不是规律的，然后就连续跳到3到7下后开始就停一下嘛，
嗯，
那他吃这么多西药，西医没有办法解释说他为什么每一个关联，就是啊，反正你有一个心律不整，你可以吃一个的药厂说这个心律不整药可以用，然后就用了。那你泻肚子啊，有止泻药可以用啊。今天脚肿，其实他有水肿，然后还吃过利尿剂，然后脚上静脉曲张的很严重，哦，中医认为是脾不能去，因为肝克到脾，所以脾不能统血，所以不能把它回流回来。实际上，你看他所有的症状虽然很乱。其实上中医来看可以知道说你原先为什么，所以我开始问说啊，那你有没有得过什么什么，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那我来帮你算命好了，
其实是从肝，哎，从
他的原来病症发展
根源下
知道说当你有这 A 跟 B 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会有 C，那有了 C 之后会到 D， 然后之后怎么样发展，
嗯，
那他听了就觉得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跟他解释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多问题，那反过来治疗当然就是一步一步的拆招了嘛，从心脏啊，刚我就跟他说一开始先
治哪一个，
先重最重要的是虽然病源在肝，
嗯，
可是心为金主之官，心出问题一定要先抓，
嗯，
所以今天如果其实是癌末病人送来诊所，如果心脏两下停一下，
嗯，
你管他癌症不癌症，先治心脏，
心脏，
心脏没有治好前，你癌症也不可能回转。
可是您这个中药去治心脏的同时，每一服的都要去带着对补肝呐、啊、强壮肝呐、啊，
不一定是补，
等等
有时候轻啊，要看你怎么战略怎么打。那同时他因为他觉得他的胃酸反逆、胃痛是他很难受的事情，因为他每次去自己觉得心脏乱跳，可是他不觉得难受嘛，自己把脉或是听心诊器的时候觉得很可怕，那个 EKG、ECG 出来也很难看。可是为啥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所以同时要考虑他心理因素，就是说他觉得他的胃很重要，那很好，就是我们加一些像玄风花带者石这些降胃逆的药，很轻，也在整个方里面占很小一部分，可是病人会感觉到哎，这样很好，哎，这个医生有效，那有效之后他有信心之后才可以做两件事，他会继续治疗，另外就是说他愿意去停那些西药了。我也跟他讲说
他现在有机会可以能够停下来这
些，对，那我就跟他讲说他说我就说那他这些西药他如果不介意，他就问我说他如果不介意副作用的话他能不能继续吃，我说不能，为什么会有冲突，比如说心脏走走停停，中医叫结带脉，然后西医叫 AF，中医刚才讲说是因为心肝血不能润心血，那心脏开始衰弱了嘛，所以你要去强心阳啊，强心血，那可是你心脏科的药其实上是血液稀释剂为主，在中医来讲就像供血的药，它实际上是让血变得比较虚， 但是因为你要供血，所以你要需要，那你这边是要想要把它补回来，那西药为了他说避免心肌梗塞，避免他血液堵塞了，所以给他吃这种就是抗凝血剂啦，血液稀释剂，等于是在供血，等于是让血越来越衰。那你两个一起吃，你怎么心悸怎么会好呢？这心脏乱跳怎么会好呢？我们在那边补，他那边泻嘛。
嗯，
所以就说，实际上临床上我也看到例子，是说有的人很乖，这个把西药停掉，很快的这个结代脉就走走停停，很快就好。有的人不敢停，甚至只有减量一点点。起起伏伏，哪一天好一点，哪一天坏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中西医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我要去抗凝血，避免堵塞，所以说假设你心脏一直走走停停，本来就会堵塞，因为血液是零值啦，就它是零体，它不是一个流体，它会走三步退两步啦，这个规律不正常就会凝血。西医认为呢，中西医都同意这个理论，还是说西医就说那我就把你血液变稀嘛，所以不会凝血。中医说那我为什么不治本，让你心脏强一点，让你规律一点，自然就不会凝血嘛。
嗯，
也是想法上不一样，所以临床会有些冲突。
中医的角度反倒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减低或者降低这个一些症状呢，去解决一个其他的，找一条其他的解决方式。
像他这个太太，他一直拉肚子，他就给他吃止泻剂。
对，
问题没有解决嘛？小肠还是冷，他心阳不够，小肠一定冷。那我在治心脏的时候，他小肠就会慢慢热起来，他拉肚子自然就好。我还连中药也有止泻剂，可是连中药止泻剂都不需要开。
嗯，那么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中医师，能够把我们的自己的病症啊，所有的这些症状背后的综合的原因，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分析出来。相信呢，以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也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和选择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自己也是每天吃着七八种一把一把的药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患着同样的这样的错误呢？也就是既吃着药，症状没有很多的减轻，其实又带来很多的副作用。那么你是否想到过啊，用这种传统的中医给自己做一个全面的诊疗呢？那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1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现场的李宗恩医师请教。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1888275-1628，1888275-1628，您是不是也是一把一把吃着药呢？到底这个病状啊，吃了七八种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么多症状呢？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希望能对您呢有一个启发和思索。我们现在线上有位三号赛宋女士，是不是还在？已经等了很久了，宋女士你还在吗？请讲。
啊，我还在，我想针对刚才你提到那个说细菌肝炎。进行肝炎的那个药，美国那个药，说几句话，那个药是可以把病治好的。
嗯，
而且你说那是迪利尔那个药，它是很贵，是每天要1000多块钱，但是它保证把三个疗程是把进行肝炎治好的，并不是说好像你刚才说的话误导听众，就觉得是那么贵的药，结果还是没有用，还是治不好。我觉得我就想说这个。
对，那个这个我同意，就是说吃，我刚才讲说吃不好是指像那个 arthritis 风湿关节炎啊、哮喘啊。细菌在这个现在最近在吵得很凶哦。那其实上其实中医早就可以把细菌肝炎治好，在临床有很多的案子，台湾这边、中国大陆都有，基本上以柴胡类，因为它相对来讲比 B 型肝炎好治很多。但不管对中医对西医，在临床观察上都有看到，那 B 型肝炎的药现在还是一直出不来嘛。就是一直有突破，可是一直没有被证
实。他刚才讲到的是C型肝炎，
C型肝炎现在出的药是可以，确实是可以把virus kill 掉。
那么它有没有副作用呢？
现在副作用因为还不够久，它有副作用，可是还不够久，不知道长期下来会怎么样。
嗯，
但是重点来说，它的药非常非常非常贵。如果说今天美国整个健保要去 cover 的话，美国健保系统会破产的。
哦，
对，那变成说，那就是说你是不是需要大家用 tax money 去 cover？ 那有没有更好的 choice？因为你不能逼他，因为自由市场经济，你不能逼他说我国会立个法律，你要卖细菌肝炎的药，你得要减价，一颗50块，一颗3块钱，哦，不行，因为这在美国这是基本的人权的问题，跟自由经济的 capitalism 的一个信仰，除非你今天说我不要改成 socialism， 对，那可是确实是有 alternative 啊。中医在治肝炎，其实在临床至少在甚至在 B 型肝炎控制上都很好，我们有 virus count 从2万多，一两个礼拜之内掉到几千。对，所以说不是说今天西药完全没有用处，而是说它的副作用在哪里，它的 alternative 在哪里，那价格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多少。对，所以这个是得要去，而且如果说是美国就算了，可是在华人在对 中医有很多认识的地方，其实是应该要多加去发展了。
嗯，不过我们谢谢三合菜的宋女士啊，就是像这样的药特别的有效，我们也告诉给我们的听众。但是呢，我们通常是有这样的一个common sense， 就觉得西医的一些药，它同时都会告诉你副作用是什么。
对，
我们 concern 的就是有用的同时，昂贵的同时，它的
对。而且新的药，其实我们其实还要提醒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你去看所有的历史哈，就是说，因为人总是从历史上学习，很多历史在学习之后发现说，很多药刚开始出来都非常的有效，然后也觉得它是神药了，然后几年之后才发现说，哦，其实慢慢的它的药性会开始改变，因为人会开始像 virus 会 mutate 嘛，那另外它对人的副作用可能在五年、十年后再出来。所以很多药在市场上威风了十几年，突然就开始被 FDA 给 ban 掉了，就说啊，长期下来有什么样的坏处。所以新药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急迫，在医生在观察之下觉得你可以使用的时候，那你不妨去试试看。好，如果你不愿意试验中医的话，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早期试人，不能说每个案子，可是在历史上其实是有蛮多的后来发现这个药是不能用的，
嗯，
包括子宫颈癌的这个药剂，现在日本已经有 class action against 了，他本来美国要逼迫所有人去打，所有人女孩子去打，甚至男的认为子宫颈癌的药可以避免这个 prostate cancer， 那结果就小男童在湾区实质的例子，小儿科竟然逼八岁的小男童打这个药，
嗯，
那现在已经很多国家发生落数了，为什么？因为确实有人死了，确实有出很多的问题，属于 suicide 啊， homicide 啊。
其实刚才在节目中间，我和李医师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选择，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是，对。
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是把资讯告诉给大家。那作为华人来讲，我们是感觉从华人来讲，从传统文化来讲，我们是有这样的机会去选择中医，去从中医的角度上去考量。可能别的因为有别的民族有语言的这样的关系，他也没无从去选择。那至于说怎么去选择，那么通过我们去得到足够的information 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啊，家庭啊，来自己做决定。
对，其实西药厂其实也没有那么傻了。其实他像西药厂也在跟很多像比如说雀巢跟这个李嘉诚在香港开了很大的研究中医的药材的机构，
嗯，
那也都花很多的 burden 在中药这上面，
嗯，但是
说他怎么样去推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其实他们也发现这个 alternative 其实非常的 rich，
嗯哼，
就是说怎么赚钱，你要把先把旧的药赚够了，说难听一点就是商场上嘛，你就跟为什么那么多厂不急着推出电动车，因为用 gas 的车还没有赚够啊，
嗯，
并不是 Mercedes-Benz 或 BMW 不愿意出电动，他们有开始在试，可他为什么不大量出？因为原来的这个靠啊，那个 milk 还不够，还没有 milk 足够了，所以就说其实上你会看到，当他的新的药、旧的药越来越不能出来，新的药越没有效的时候，很多西药厂就开始推这种 herbal 的 compound 啊，
嗯。好，那我们的热线呢还是打开着，不管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有什么样的资讯，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把它传递出来。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1888-275-1628。我们线上有一位刘女士等了很久了，刘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哦，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小朋友从那个 kindergarten 开始就开始磨牙，一直到现在十几岁，都是每天晚上睡觉都磨得很厉害。我想问一下，这有没有机会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做一个治疗，或者是
有，但是它的原因比较多重啊，它有从最一般中医来讲最简单就是胃火比较大的时候，像小孩子，可通常这种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应该会就是不到十岁就会开始 settle down， 所以这时候可能会从其他的角度来看，比如说肝血不足也有可能造成，所以说这不能就是说我们在广播都是很简化这个胃火啊肝血不足就一两句话带走，实际上你真的要去临床看病，实际上是要很多的 detail 的解释啦，它不是说只两个字啊肾虚啊什么虚啊就可以解释，但是可以基本上你可以说它有奇怪的热往上走啦，你可以这样讲，但大部分是胃火，但是有可能其他的情况，那临床要治要把它压下来通常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它背后会发生这件事，那要回去去找啊，
这个如果磨牙的话从西医治疗的话它有什么办法，
不太有办法治疗的，
okay，
因为它可以说你是神经官能症，你就是神经的反应，也可以说是你牙齿咬合不全，也可以说是你 TMJ 所以你不舒服可以去咬牙，所以有很多的原因，就是说大家也都是要去讨论啦，
嗯，
但是咬牙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啦，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药厂不去，像为什么没有人发明那个胆结石的药，因为胆结就是切掉嘛，
嗯，
并不是说西医做不出来胆结石的药，因为中医都可以治胆结石的药，为什么他不做？因为他的 procedure 很快很方便，那基本上他如果出一个药他没有办法赚钱，因为医生 prefer 你很快帮你切掉， 那他出一个药，他基本上 R&D 很贵，刚才讲那个药即使再怎么这么简单药都要$1 billion，他研究之后发现出来，他如果市场上不能赚钱，他是会被 turn down 的，这是药厂的人自己跟我讲的。对，
嗯，其实也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东西你不得不考虑它的投入的成本和回报。
对，是
整个这个社会好像 somehow 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了啊。好，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打开着，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那刚才刘女士提到的小朋友磨牙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有可能更多的一些原因，那么得去 case by case 的去。
对，但是应该没有那么难了，应该是没有那么难的。
OK， 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一位叫 Gary 的听众。 Gary 你好，请讲。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所以我只是
没有关系，
就是问了，这个对我那个我最近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来，我嘴巴很干，我怎么喝水呢？嘴巴还是干，然后不但干呢，又是常常上厕所。
对，
然后呢，我做女士，她说这是好像有点糖尿病的这个，至少在好像有糖尿病的症状，我不知，我当然我可以去 test， 去医院 test， 但是我想问一下，说这是不是？从你的角度有什么？这是
应该只看这个角度啊，西医会一直讲到就直接是想到是就 prediabetes 啦，对。但是中医不一定，中医只能说你的好的水不能上到头啦，那你的水的循环出了问题。那至于说为什么，那就原因就很多，包括年纪大的时候，甚至肾阳不足的时候，它肾水无法往上走，那所以说你会嘴巴一大堆口水，可是还是觉得干，为什么？因为好的水不能，坏的水不能代替好的水啦，水的运化有问题。所以说只听这个讲话可以知道，哦，你水的运化有问题，然后特别是在水不能往上，好的水不能往上走。所以说为什么好的水不能往上走，那要看你身体哪里出问题的，要去 diagnosis 了。
嗯，但是肯定的是，只是从这个症状来讲，不光是你的朋友，中医也会觉得这就是消渴症的初期的症状啊。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联系呢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对自己的身体整个呢做一个综合。和医生啊一起去把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综合的分析，那么能够找到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法。阳气中医诊所的诊所电话我也重复一下，是650-917-2355，谢谢我们的听众，也谢谢李医师。
谢谢。